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何西亚书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五节。好，那如果你旁边不熟圣经的，你可以帮他来找翻开这一段的经文。好，那旧约圣经大概中间的部分就是诗篇，从诗篇到旧约后边的中间的部分，你大概就可以找到何西亚书。那这一今天所要读的经文里边有两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字哈，就是伊斯跟巴利。哈，伊斯就是我夫，我的丈夫；巴利就是我主，我的主，我的主人。好，找着了就让我读给大家听。何西亚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斩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怜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归他，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读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福音神的恩爱。
好，大家可以照样看这个在周刊第七页，如果你要看讲道大纲的话，就在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这里会讲圣经，传讲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圣经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告诉我们他的心意。那所以我们在过去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这个系列像一个远足hiking， 我们走过这个不同的时代，看到神从开始就一直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讲的福音啊 ，gospel。那从创世纪那边开始，亚伯拉罕献上和儿子以撒，告诉我们神的方法，救我们的方法，就是为我们预备一个代替我们的一位救主。当然后来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这个逾越节 Passover 那个时候，通过一个宰杀一个无辜的一个羔羊啊，来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焦点就是一位要为我们受苦的一位主，对吗？来受苦的一位主。后来呢，后来进入了以色列的这个王国啊的这个时期呢，有一位叫做大卫的这个青年人，他出来迎战一个哥利亚这个巨人。 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福音里面的这个英雄人物，一个被人轻看的一位耶稣，他要怎么样为我们战胜最大的这个敌人呢？这个魔鬼死亡的势力。后来这个大卫他长大了，他变成一个国王的时候，神自己告诉他要给他一个永远的一个国度，就让我们认识到原来神的这个计划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人的智慧想象不到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恩典的承诺。后来呢，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来宣告这个耶稣要来，这个国王要来，不是大卫，大卫的后代，他要来，他要做王，他要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做王，我们愿意投靠他吗？那后来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的，他解释那这个王几时来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果然来了，他通过一个新的一个约啊 ，covenant， 人跟人的关系，他要改变他跟我们的关系，那就是赐给我们一个不变、无限的恩典。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就告诉我们，那他怎么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呢？通过洗干净我们的内心啊，赐给我们一个圣灵来改变我们。那所以这个旅途相当长，我们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的，走过了一半的路。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其他的先知，旧约时代呢，同样在讲这个福音神的计划，不过了解多一点关于这个计划里面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怎么样的救我们。那我们首先就今天我们就看这个叫何西阿的这位先知。那这位先知啊，神用他的婚姻啊，他自己婚姻的关系呢，来描述神的爱。那刚才我们过去我们说过，这个国家2000多年前、3000年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的背叛神？神说要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一直的背叛我呢，我要把你们借着敌人呢、抓到很远的地方去，带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你们就会回心转意了，那个时候你们知道自己错了，那神就要把你们带回来他的家园，带回来你们过去的家园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今天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其中一个答案呢，就是因为神自己的爱。那神的爱是怎样一种爱呢？那很有时候有点抽象，神就通过这个先知这次通过他自己的婚姻啊，来解释这个爱。因为神怎么爱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神怎么爱你和我，也是神怎么样通过先知和他的妻子割灭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流露出来，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就通过三个方面呢、来认识神的这种恩爱。那神的这个爱是怎么的爱呢？第一个方面，神通过这个何西阿的婚姻啊，突出神的这个爱是一个古老的一个爱，是一个很念旧怀旧的一个爱。那我们这个故事呢，从何西阿自己的婚礼开始啦。何西阿娶了一个女孩子叫歌蔑 Gomer。 那这个女孩子呢，就为何西阿，或者说这个女孩子生了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了。不过呢，我们没办法看前面的经文啊，不过看来这个婚姻啊，越弄越糟了。时间久了，这个歌蔑开始搞婚外情了。他认识了有钱的男人不止一个。那这些男人呢，送他衣服，送他美食。哎呀，这个歌蔑就动心了。这个歌蔑爱上了这些男人。这个歌蔑不止爱上他们，还跟他们发生了关系。糟糕，被何西阿发现了，怎么办？我们以为这个歌蔑啊，这个时候被抓到了，他会感到羞耻，他会感到难过。谁知道，你知道吗？他反过来对何西阿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些美食，你看这些衣服，你有能力给我吗？你没有能力，他们能，我就跟他们咯。”他是这样子说的。你可以想象何西阿多么生气吗？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当然，接下来我们知道，那这个家里肯定是大吵大闹，大吵大闹啊！歌蔑 以为跟着那些男人去呢会有好下场，他就离开了，离开了，剩下何西阿跟几个孩子非常的痛苦。那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独自在家跟三个孩子在那里的时候，神告诉先知一个真理，神告诉先知，以色列人就像你的割灭一样，他们以为多年来这个国家的丰收啊，国家的粮食啊，这些好东西都是那些假的神给他们，都是那些偶像给他们的。其中一些偶像就叫巴利了，该主席告诉我们的啊，就叫巴利。那他们就背叛了我，他们就跟随了这些假神啊。现在我要把这些丰收啊，过去他们以为是巴利给他们的好东西，收回来，全部收回来。我会让敌人把他们全部带走，他们就一无所有了。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就会醒悟过来。他们醒悟过来，知道过去我错了，我背叛了那个真正爱我的神，我犯错了。那当他们醒悟的时候啊，这位神就好像那个丈夫一样，他会开始做一些行动。他会做什么呢？圣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我们先来看14到15节。那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对他说安慰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想象啊，有一些的这个夫妻啊，结婚很多很多年，20多年，后来来到一个阶段，没办法沟通下去了，没办法讲话了，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丈夫心里是着急的，这个丈夫决定鼓起勇气，写一张卡给这个妻子，邀请她到我们结婚之前呢，经常一起散步的那个海边去，两个人站在那个海边呢，吹海风，一句话都没有讲的时候啊，这个丈夫就突然间说了，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送花给你的那个晚上，你有什么感受？这样子。那所以你就看，哎，这个14节呢，神在做这样的事，因为你看神说我要劝导他们，那这个意思啊，就是有点邀请的意思 ，entice， 一个情人邀约啊，邀约不是情人啊，是神邀约以色列人去哪里啊？就去他们第一次会面的地方，旷野啊，去到这个当初离开埃及，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那个旷野，在那个旷野里面一起行走，不是走在海边，走在旷野。他们要想到什么呢？去到这个旷野，他们想到，哎呀，对哦，在开始很久很久以前，这个神怎么样的照顾我，这个神怎么样的保护我们，这个神现在要对他们说什么呢？14节，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对他们的原来的意思是对他们的心讲话，这个神要 speak to their heart， 对他们的心讲话。我曾经照顾过你的，这个神说，我曾经立约啊，跟你有这个关系，做你的神，你虽然忘记了我，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忘记你。15节，我还要赐给你葡萄园，意思就是我还要再次的恩待你，我还要再次的恩待照顾你，供应你的需要。你呢，你要再次的应声啊，这个回应的意思就是跟神讲话，我要照顾你，你要再次的来跟我讲话。就像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当初的日子，幼年的日子，看到吗？15节，就像回到我们过去1000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的那一天，你看到吗？神诚意的邀请这些过去背叛他的以色列人回到他的面前，跟他和好，跟他和好。哎呀，你就明白了，弟兄姐妹朋友，对吗？圣经这样的描述神和以色列人的这个爱情啊，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不懂啊，可能当你听到圣经这样讲的时候啊，那些在我们当中可能结婚很多年的这些夫妇们啊，你怎么想？我们结婚久了，可能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活动啊， 这个以前开始休息日啊，哇，两个人出去购物啊，吃浪漫的晚餐啊，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休息日就是一个人抹窗，另外一个人吸地啊，这个活动就变成这样，婚姻好像失去了一点光彩了哈、哦。不只是这样啊，失去光彩无所谓，两个人久了发现彼此的毛病越来越多啊，那个毛病多到像那个超市的账单那么长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说了对方，对方又不要听，自己也当然有固执的地方，也不要改，结果呢，你就跟我讲啦、啊，那个后果是什么啊？关系冷淡了，大家哎呀不想讲了啦，讲了你也是不要听的。我在描述，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婚姻啊？不过如果你觉得哎，真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变质，他好像不像当初一样那么吸引你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一件事，神有同感，神知道那个感受，那圣经告诉你的，神知道那个感受，因为你和以色列人一样，那我们可能变心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很久以前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你记得神立约说他爱你，他要永远的来做你的主，可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那当然他没改变，我们变了，我们变心的时候，记得一件事，神他是一个念旧的神，他记得过去的爱，他说你看呢，他会继续的，他要照顾你，他要跟你讲话，他要你跟他讲话。那现在呢，你看到吗，这位神因为念旧，他怎么样找这个以色列人，他继续的来找他，找这些背叛他的人，向他变心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认识了神的这个恩爱，念旧的爱，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的，我们主动，不要等对方啊，我们主动的跟对方说，就好像你看到吗，神邀约这些以色列人，神对他说，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另一半说，哎，我记得我曾经怎么样爱你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我们来谈一下啦，我们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和好修复这个关系，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因为认识一个念旧的爱，我们自己能够主动的来爱，这当然不只是婚姻对吗，可能是一些亲人之间的关系，很多年了，二十多年的兄弟姐妹，的二十多年的堂兄弟，父母亲跟儿女的爱变质了，我们现在可以踏出第一步，我记得你当初是怎么爱我，怎么疼我的，我们现在可以修复那个关系，因为我们认识一位念旧的爱，念旧的神向我们显明的恩爱，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这个神通过何西阿来显明他的那种念旧的恩爱。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爱啊，也是一种第二点呢，一个坚定的恩爱。那因为神念旧可能给我们的印象是，哎呀，神很怀旧 ，reminiscent 就在想而已。其实不是的，因为接下来这个神从十六节开始啊，他要做一系列的行动啊，因为认识，因为想到过去的爱，神要做一些的事情。十六节开始，神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改变我们的心啊。那刚才主席已经说了，以色列人他们称这个神为什么呢？巴利，主啊 ，My Lord。那这个主人本来是对了，神耶和华的确是他们的主人。不过问题是，还有别的神也叫巴利。假的神也叫巴利，可是神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巴利了，你们要叫我伊斯，就是丈夫的意思。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哦，很大的不同，主人可以有很多个，丈夫只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不同。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百姓啊，当你觉悟，当你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以后不要再想到别的神了，你以后会放弃其他的神，其他爱慕的对象，单单爱一个丈夫， 单单爱一个神，接下来就会有转机了。看到吗？当我们看到自己过去错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那个不愿意改的人，我们就是那个固执的人啊。我们看到回想回到神面前说，我错了，我错了。接下来呢，神就会第二个方面，神还说我要改变，不止你的内心的心态，单单爱一个神，我要改变你的生活啊，他们的环境会改变，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平安。那因为这边真的是这个意思的，接下来神要把这个18节那边呢，那些战争要停止下来，他们要安然坦卧，他们要享受平安啊，和平。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这样子啊，人跟神回到神的面前，这位过去我们离开得罪的神面前，告诉这位神我错了，我过去没有平安，我过去在这个婚姻，在这个亲子的关系里面很多的战乱，因为我离开了你，现在我回到你面前，这位神我知道我过去错了。然后呢，诶，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可以开始有转机的。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了。两个人继续抓住自己的那个想法意愿，那亲子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是这样，那就活在冲突，活在冷战里面嘛。不过呢，如果当其中一方悔改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然后踏出第一步，和好的第一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我们有转机了，可以来到得到真正的平安。那这个步骤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第一步，我们要不要想，不要老想对方的错，我们要想到的是自己的错。然后当然我们向对方认错的时候啊，那我们是很诚恳的，对吗？我们不用指出对方过去的错，我们就指出我们自己在哪一个方面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他，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关系。同时啊，接下来神不止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关系，他还接下来重新接纳我们。那圣经告诉我们，继续用这个婚姻的比方啊，19节那边描述的是，当你有和平，你发现一件事，这个神来到你们当中。那这个神这里描述好像真的是新郎啊，我们说给聘礼的那一天，或者说过大礼的那一天呢、这个新郎他来了，他带着聘礼来啊，他表达的是我肯定要娶你啊，你知道吗？我已经预备好，决定要娶你了，我跟你要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了。这个新郎带了什么聘礼来啊？8万还是8888？多少钱？不是的，他带着的是一个无价的聘礼，他自己，他带着他自己来。圣经说他要摆上他自己，我要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这些是什么啦？这些属性，这些属性是神自己的属性，神自己，他的属性就代表他自己。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啊，我们这些罪人，本来呢因着这个罪我们是要死亡的，现在呢我们靠着这位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圣经说我们不被定罪，我们反而称义 justify， 神因着这位救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不被定罪了。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担当了这个罪，你跟我背叛神、背叛人带来的刑罚，神的公义显明了，他追讨人的罪。然后呢，这个十字架，当神的儿子来死在十字架上，主要是显明什么？他也显明神最大的爱，因为他最宝贝的一个儿子他也为你摆上了。当然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显明神的诚实，就是他的信实 faithfulness， 因为 神过去老早，我们看这个系列就已经知道，神老早预备的这个拯救的计划，他的儿子现在来了，神的信实也显明出来了。你看到吗？那这一切属性就是神自己，神说我的聘礼不是别的，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我的儿子最宝贝，比我还重要的，可以这么说吗？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计划。然后呢，哇，还没有做完啊，神，所以还要做多一件事，他要改变我们的身份。你看到吗？从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关系，接纳了我们，用自己的代价来接纳我们，就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身份，在过去第一章，如果你回去读的话，神在以色列的一个平原叫耶斯列 Jezreel 的这个地方啊，那神要刑罚他们，惩罚他们。那现在呢，那因为神摆上他自己，21到23节那边说，耶斯列现在变成一个赐福的地方了，从一个咒诅刑罚的地方变成一个赐福美好的地方。那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和好的时候，一个原本让我们觉得很没有安宁的地方换成一个真正有平安的地方。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这样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因为认识耶稣改变了。所以刚才你读起因经文，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彼得，使徒彼得他自己经历过这个改变，所以他在彼得前书那边他用这几节啊，22、23节那边说到这些以色列人过去是神所放弃的，好像是不是我的人民的，不是我的子民的，现在呢被接回来，接纳回来，做圣洁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这就是我们救主带来的改变，给你一个新的身份，让你可以靠近他，让你可以侍奉他，让你可以成为他赐福给别人的一个管道。那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当你想啊，刚才有圣餐啊，思想这个主为我们死的这个爱啊，除了感恩之外呢，除了感恩之外啊，那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耶稣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也看待我们的关系，我们儿女的父亲的关系啊，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没有理由不饶恕的，你没有理由不踏出第一步去接纳对方的，因为神这个丈夫啊，把他自己摆上了。那这就来到最后一个方面了，他要告诉我们呢，当你了解这个观念，当你明白这个神好像丈夫追寻这个得罪他的妻子这样子的时候啊，不只是你啊，其实何西阿自己也得到震撼，因为神向何西阿显明他的那种坚定的爱。刚才我们说之后啊，神还叫他真的叫他跨出第一步。神也叫我们因为认识神重价的这个恩爱跨出第一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何西阿好像别的先知嘛，他被圣灵感动，他了解哦，是啊，神你是这样爱这些背叛你的以色列人啊，哦，很好很好。可是问题来了，因为三章的第一节，神转过来对何西阿说，何西阿，你明白了吗？我是怎么样摆上我自己爱以色列人？何西阿说，我明白了。神说，好啊，现在你去照样照着我的这种爱去爱你的那个淫乱的妻子，你去爱他，你再爱他多一次，再爱他多一次。何西阿说，啊，你没有搞错啊，我怎么可能去爱他呢？这个哥灭早已经变心啦，他早已经跟了别人的男人去啦，他们你不懂吗？他们还把他骗了，拐带了，贩卖了，我怎么可能再跟他在一起呢？怎么可能呢？神说，我就是要你去把他赎回来。什么？把他赎回来？是啊，把他赎回来。圣经没有说何西阿怎么想啊，圣经没有说， 不过三章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听从了神的话。他听从了神的话，他回家去，他把我不知道先做先知的有多富有，大概不是很富有。他回家去把他所有的钱挖出来，我有多少钱呢？十五舍特勒，糟糕，十五舍特勒还不够买当时的一个奴隶啊，买一个奴隶都不够。不过算了，我就带着我的钱，既然神叫我去，我就到我们懂的那个贩卖人口的市场，我就去到那个地方了。去到这个贩卖人口的市场，果然看到他的妻子在台上，那这个买卖的这个人啊，就在那个地方割灭，按照当时的情况呢，大概像其他的奴隶一样站在这个台上啊，衣服都被剥光了，赤裸的羞耻的站在那个地方。于是呢，大家开始叫卖啊，拍卖啊，拍卖啊，可能有一个人开始说，这个女人，这个卖主啊，说叫价十二舍特勒，然后就有一个男人看着他的身体，十三舍特勒，然后又多一个男人说十四舍特勒。然后何西阿也紧张了，哇，只有十五舍特勒，赶紧十五舍特勒。然后呢，谁知道啊？他另外一个人也说十五舍特勒，我就出十六舍特勒。然后怎么办？何西阿只有十五舍特勒了，他就说了，十五舍特勒还加一个半的赫梅尔的大麦，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个半的赫梅尔大麦很多啦。大概值十五舍特勒左右，换句话说三十舍特勒。他虽然没有这么多钱，他先喊了。这个卖主心里面也明白啊，头脑算得快，哇，十五舍特勒再加一个赫梅尔半的大麦，那就是三十了哦，成交，何西亚是你的了。何西亚这时候就来到这个台前啊，这割灭也没有往抬眼睛看，不过就抬眼睛看的时候，啊，怎么是我丈夫啊？肯定是吓了一跳。何西阿只是说，我们回家了，接下来不要再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我也一样，我也不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那何西阿顺服了神，付了重价，买贵了，人家十五舍特勒，你出三十啊，买贵了。那不过他把妻子赎回来了，那这个是一幅图画嘛，当然对不对？那他这样做成了一个重价，他付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何西阿把一个不值得赎回来的人，一个妻子赎回来了。这幅图画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图画了，神用重价借着耶稣把我们赎回来了。那我们呢？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图画之后，你就知道，当你问我怎么可能再去爱那个人呢？我怎么可能再去爱呢？圣经告诉你啊，神不是在跟你讲一个神学的观念，神是在跟你讲他自己怎么做。他自己怎么做？一个认识这个爱的人，你跟我面对同样的挣扎的，和西亚大概面对同样的挣扎，不过当他明白了这个重价的爱，他就回转过来，照着神的心意，再去爱那个他觉得很难爱的人。这个人是谁？你自己知道。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用重价，在耶稣里面，他的儿子把我们赎回来了。我们在结束之前看一下，在法国啊的这个亚敏城市Amiens 的这个大教堂外面有这样的一个雕塑，左边的是雕塑何西阿第一次迎娶割灭的时候，两个人都开心的。右边的那个呢，是如果你看中间的地方呢，是何西阿放了钱在这个割灭的手里面的一个铜钱，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何西阿把他的妻子赎回来了，用钱把它赎回来了。那这两幅当然就是描述这个何西阿 啊，娶妻，妻子背叛，然后刚才我们圣经说的，他付钱把妻子赎回来的这两幕了，这两幕。那不过其实这两幕在那个教堂的门口呢，不是左右排列，是上下排列的。右边的那个在上面，就是那个何西阿付钱的那一幕，是在左边的那一幕的上面。要突出什么呢？大概是突出这个付代价把妻子赎回来的爱，那比之前起初幼年的那个恩爱呢还要宝贵，还要重要吧。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通过何西阿书，我们不只是了解神念旧，他记得幼年的爱，现在照样爱我们。我们也了解到神通过耶稣，他示范了一种坚定的爱，这个爱是一个过程，对吗？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关系，然后表明他接纳我们，还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可以来敬拜他，服侍他。然后呢，他还告诉我们，你要跨出第一步，你要认识这个重价的爱。那了解神怎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借口了，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就像何西阿在亲身的经历里面呢，来顺服这位神，再爱那个人多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主会给我们力量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你通过先知来亲身示范你的爱，那这种念旧的爱，坚定的爱，重价的爱，来教导我们，挑战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体会过这样的恩爱的人，我们得到安慰鼓励，得到盼望和力量，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再去爱那个人多一次。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